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10月4号星期五，一周又结束了。今天我们一直在讲到的就是最重要的 key day 哈，那美国的失业率或者说是非农就业整体的数字出来之后呢，今天美国股市是受刺激是大涨的。昨天我们一直在分析，事先呢就有很多的分析人士都在讲，太强了也不行，太弱了也不行，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太强呢，一开始你要去看那个指数的时候其实是跌下来的，但随后呢市场的解读呢是非常的乐观。这种超强的非农报告呢是远远超出预期，是超强的一个报告。市场呢是认为说，哦，那这是认为美国的经济是非常的强劲的。虽然呢之前 Fed 呢降了0.5个点数哈，那但实际上它意味着美国的经济真的是还蛮强的，不像大家所担心的是不是它后边有一些这个大家看不到的因素。所以呢这个报告呢一下子凸显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哈，削弱了刚才大家总是担心的经济衰退的这种担忧。但是也是啦，就是每次呢都是大家马后炮给你一通解释，那市场动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说不清楚是为什么的。然后呢今天整个美股呢是欢欣鼓舞啊，道琼啊最终是收，它一度是收跌的哈，最终呢收涨了341点，创下历史新高，涨幅是 0.81%， 收报42,352.75点。然后纳斯达克呢今天上涨了219.37点，涨幅 1.22%， 收报18,137.85点。标普500指数呢今天也收涨了 0.9%， 报5,751.07点。费半今天也走高81.62点，涨幅 1.59%， 报5,206.84点。所以今天呢就是整个的股市啊，道琼啊等等啊，美债是下跌的，道琼呢又缔造了历史的新高。所以呢今天的这个三大指数已经是连升四周一个月啊都是在涨的。那这一周本周之内，道琼呢是涨了 0.09%。标普呢周涨是 0.22%， 纳指呢本周也升了 0.1%。 所以基本上就是就业市场啊是非常的缓解了人们对经济放缓的这种担忧，也削弱了同时在11月美联储呢再次大幅降息的这样的一个前景。那我们就来分别来看一下它到底都是怎么回事儿哈。今天呢主要的股指呢都上涨，然后今天的薪资的报告呢显示9月份新增工作254,000个。昨天华尔街日报呢它是预计是多少，150,000个哈新增岗位，然后呢平均预期呢是100,000个，结果呢它现在干出一个254,000，多出了，按照平均讲是多出了150,000，按照华尔街的呢也多出了100,000。所以呢股市刚开始是往下回调的，完紧接着呢就开始攀升，之前几个月的增幅也全部都几个月啊，就是这个就业的呢增幅也都进行了向上的修正，失业率呢则意外的下降到 4.1%， 原来呢是预计符合 4.2% 不动哈，现在失业率还意外下降了 4.1%。 所以呢债券的收益率是大幅的上涨，美元呢也开始走强，基本上呢今天对美联储在11月份政策会议上的降息呢已经缩小到25个基点了，基本上就50个基点就不太可能了。然后今天我们看到具体的一些情况，具体的呢美国的劳动力的市场是比较稳固的了，然后同时呢分析师呢也都在讲哈，就是主要呢是经济中持续的基础需求是比较有关，就业增长持续，工资呢还在增加，修正之后的7月和8月的新增就业的岗位比先前报道的又多了个72,000。今天这个众议长啊已经写信呢就在指责这个数据呢造假了啊，已经开始说这个数据呢如此就波动如此之大。之前呢就是人数呢是80多万往下下修的哈，过去半年，然后现在呢7月和8月新增就业岗位都比之前报道的多了72,000个。所以呢这个数据呢今天也是确实是遭到了质疑，但是我就像我以前讲的，不管你准不准，市场是跟着今天的这个数字是波动的。 通胀的压力在过去的两年呢，已经是缓解了，所有现在的市场的焦点，包括联储的焦点，都已经转向了就业的增长。所以呢，这个劳动力市场特别过于坚挺的话，其实是不利的哈。那它也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在利息政策当中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今天的这个解读呢，就是大家认为哦，它已经是各种的这种这个担忧吧，没有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分析，包括今天美国的消费者的这些情况。一个呢是九月强劲的就业报告背后呢，有一个经济驱动力显示出没有放缓的这种迹象哈，就是消费者的支出。现在呢，价格高起，房价上涨，但是呢，美国人在汉堡、在饮料、在旅行上呢，仍然是大幅度的消费，推动了上个月强劲的招聘的增长。但是呢，制造业、科技和金融等其他的经济引擎呢，这部分大家知道了哈，制造业、科技和金融，这都是股市啊等等的重要的哈，就包括经济的这个引擎，它却停滞不前。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呢，是254,000个就业岗位超出预期，失业率呢连续第二个月降到了4.1%，低于八月份的4.2%。零售和餐饮等行业的新就业岗位呢是非常的强劲的，许多美国人没有结束他们这种后疫情消费的狂潮，工资的增长也超过了通货膨胀，也帮助人们继续关顾商店、餐馆和酒店，支持呢这些企业继续扩张。还有呢，就是火爆的股市哈，提高了退休账户的余额，那让大家呢非常敢于花钱，所以呢美国人不愿意削减开支。目前哈还算是较低的汽油价格，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余钱用于餐厅、餐饮或者是机票。根据 FedSet 的数据，销售非必需品，比如像什么机票啊、儿童的玩具啊、消费品的公司预计今年利润增长 14%， 2025年再增长 14%、啊、就是今年和明年都去增长。那如果赚钱了嘛，增长 14% 呢，他们就会有多更多的空间继续增加员工。然后招聘的数据呢表现的强劲，但并不是都好，公司招聘临时工的数量减少，制造业职位上上个月呢减少了7,000个制造业的岗位，八月份呢该行业的收缩的幅度呢就更大。科技和金融公司呢在增加岗位，但是增幅是有限的。同时呢，这个报告当中呢能看出来，就是低收入的消费者他们会有一些压力的现象，但是如果看总体的消费支出还是月复一月的啊，美国人还在花钱。那在一个月度的调查当中，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表示找工作变得更加的困难，这就让市场呢又很难预料预测呢招聘的好消息到底会怎么样去影响下个月总统的选举。所以今天这个数据呢，我们看到是白宫哈周五呢对失业率的下降表示欢迎，然后呢又攻击了一下共和党，说共和党的政策只会削弱工人，他们把亿万富翁放在首位，而我们将继续为中产阶级的发展而奋斗哈，这是拜登的说法。那川普的这个团队呢，竞选团队则是反驳拜登的这个说法，批评呢，在他们的政府领导之下，美国的制造业的职位继续减少，移民也使美国公民的求职变得更加的困难。他们在声明当中说，川普呢有一个计划，要让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超级大国，保护美国的工作机会。然后就业数字在接下来的情况呢可能也会出现一些修正哈，比如十月份的就业报告哈，就在十月，咱们现在是报的是九月份的，十月份的就业报告将在选举前4天发布哈，那就是11月1号发布，很有可能会有更多的意外。还有呢，现在的这个飓风啊海伦摧毁了东南部的这种经济和生活，东海岸的港口啊已经停止罢工了，短暂的这么2-3天之后罢工已经结束重新开放。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讲这个消息哈，但是在华盛顿 DC 呢，33,000名波音工人的这个技工还是在罢工当中，因为呢他们要跟这个波音啊去提高更高的这种工资。刚才我提到的呢，在九月份消费者对旅行、娱乐和外出就餐的强烈需求仍然存在。 经济实惠的餐厅和工作日的午餐场所需求是最为旺盛的。我们分头看一下，看看我们的身边是不是这个样子啊？快餐和快休闲餐厅招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有限服务餐厅的新增就业人数快于正餐的餐厅。截止到八月份，有限服务餐厅的员工数量比疫情前增加了16万4千个，增幅是4%，而正餐的餐厅则下降了4%。这是根据国家餐饮协会的数据所显示的。还有呢，市中心的办公室的入住率在许多城市正在稳步提升，特别是在劳动节后，这促使的餐厅呢开始增加员工。国家餐饮协会的高级副总裁表示说，每周在办公室上班3到4天的人的确会影响城市中心的餐厅的业务。从明尼苏达圣保罗的公共关系的一些研究人员呢是说，因为呢烹饪所需要的时间和成本，预期呢在家做饭啊，像他们这样的从事公共关系的这样人呢，更愿意外出就餐。他说，我们就这么多时间，预期待在厨房，我宁愿呢在户外和家人在一起，或者是锻炼。像呢许多的一些餐厅的连锁餐厅，比如说 Wingstop， 还有 Chipotle， Mexican， 还有呢什么 Kiva， 都计划在今年再增加几十个新的地点，需要更多的员工。还有的这个 Wendy's 连锁餐厅还扩展了营业的时间，来提供更多的夜宵服务。那么这些领域呢都需要这种值夜班的员工。通常餐厅呢大约3个月的时间来招募服务人员，九月份的这种招聘的激增可能反映了运营商在为明年的更多业务做准备，因为消费者信心正在改善哈，这是分析人士所认为的。餐厅经营者呢认为今年的招聘情况比去年要好，特别在加州小时工资上升，而星巴克和 Chipotle 等连锁餐厅呢表示员工的留存率有所提高。劳工部的数据还显示，八月份的酒店和餐厅员工的辞职率为总月啊这一个月的就业人数的 3.5%。酒店和餐厅员工的辞职率创下了2020年3月以来的最低的记录。叫 Cracker Barrel Old Country Store 上个月呢表示，为了改善顾客的体验，他们的连锁餐厅正在增加员工的工作时间。他们采取的方式是商店的设计和氛围进行更新等等。曾经在疫情期间减少就餐的老年顾客目前正在回归。另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婴儿潮一代的退休，这一个大约60到78岁的人群正成为消费的重要的推动力。他们的预算对经济其他部分的波动反应非常小。随着股市和房价接近历史的最高点，年长的美国人的储蓄正在推动更奢华的退休生活。老人的强劲消费和最近几个月两个主要的就业增长来源也高度吻合。医疗保健行业九月份新增约45000个就业岗位，休闲和酒店行业则增加了78000个。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啊，详细的数据和零售业这部分呢，它是有一定的 match 的哈，我们就看吧，希望大选之后或者是怎么样。别来一个数据的80万的修正哈，现在的修正是向上走，毋庸置疑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呢，对拜登政府对卡马拉的哈里斯呢，会起到一个正向的作用，包括呢罢工的现在这种结束。那我们现在呢，再看到呢，今天这个强劲的就业人数数据出来之后呢，各方的反应，一个呢就是《华尔街日报》的被称作联准会传声筒的 Nick。Tomeros 他呢在今天在 X 上表示，他说九月份非农数据公布之后呀，他说会关上了十月份降息两码啊50个基点的这种大门。然后他说呢，官员们估计会按计划降息啊一码这样的一个步伐。另外呢还有就是波音的罢工可能会影响十月份的数据等等。芝加哥的联储行长呢为非农就业数据点赞，但是呢他发出了一个警告，他说不应该过于依赖一个月的数据，通胀可能会很快回落到2%以下。但是呢通胀有就是可能就是他的就是他这个意思就是说非常报告很出色了，他叫 Gusby 哈，这个我经常给大家讲到这个人，他说呢 很有可能呢就是通胀会迅速的下降。所以今天很有意思哈，他呢这个数字呢，他的这个对这个数字的解读呢，就是说短暂的乐观啊，他认为很可能通胀呢会迅速的回落到 2% 以下，那意味着经济不就进一步放缓吗？所以他说目前的通胀和就业都处于良好的状态，美联储官员尽可能将两者呢冻结在现有的状态，所以他认为呢美联储应该放弃哈进一步的降息。他说你看一下预期，有些迹象表明通胀可能会回落到 2% 目标以下，我们也希望注意到这一点。然后呢美国的财长萨默斯今天呢就来了个马后炮啊，他直接就说美联储上个月决定大幅降息犯下了一个错误。萨默斯呢其实对美联储抨击的是蛮厉害的，现在呢他又说他错了。他说呢尽管后果并不严重哈，他现在在哈佛当教授了，他说但是呢他们是一个错误，今天的就业报告证实了我们身处高中性利率的环境，即在降息货币政策上需要谨慎的时期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他的一个表态。交易员们呢对美联储十一月份降息的幅度的预期呢跌破25个基点，基本上50是没有这种可能了哈，包括呢对政策敏感的两年期的这个美债收益率呢最初攀升了17个基点，在 3.87% 附近徘徊，成为4月10号以来最大的涨幅。十年期的国债利率呢上涨了12个基点，现在在 3.96% 附近的在徘徊。所以基本上交易员削减了大幅降息的可能性，但是呢整体的前景保持不变，预测呢明年还会有5到6次25个基点的降息。美联和摩根大通他们的经济学家在这份报告发布之后呢将11月份预期降息呢从50个基点调整为25个基点。这是他们认为劳动力数据从各方面看来都超级强劲，9月就业增速高于预期，过去几个月又大幅的上修，失业率较低，薪资增长高于预期，非常亮眼。这肯定不意味着下个月降息25个基点就是板上钉钉，但也提高了这一可能性。对于这次会议的定价，估计呢保持在28个基点附近，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剑桥大学王后学院的一位院长了，那这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啊，他呢就在就美国的非农就业报告呢发布了一个警告，他说呢通胀并没有消亡，他说这不仅是一个稳固的劳动力市场，你要从表面数字看呢，这是周期后期呢非常强劲的一个劳动力市场。对美联储来讲，这意味着更加努力的抵制来自市场要求其关注单一使命的压力。美联储应该只关心充分的就业，这种说法已经太多了。非农就业刚才讲到了哈，它的这个失业率意外的降到 4.1%， 平均时薪呢同比增长了 4%， 那你意味着什么呢？但是不是通胀会不会再来呢？所以这个市场的这种乐观也非常有意思，因为中东的局势仍然非常的紧张，如果中东局势紧张，油价高涨的话，你凭什么这么乐观呢？通胀很可能立马就卷土重来，因为油价的降低是 CPI 降低的一个主要原因。你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 WTI 原油今天原油呢继续收高 0.9%， 这一周啊美国 WTI 原油涨幅超过 9%， 这是一年多以来的最大单周的涨幅。因为现在交易员就在昨天我已经讲了嘛，就以色列会不会袭击伊朗的原油设施来报复呢伊朗之前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弹道导弹的袭击。所以呢 WTI 原油现在每桶是74.38啊，比昨天73块多又涨了。所以我们看到呢油价在以18个月以来呀最快的这种周涨幅呢再去上涨。大家都在担心呢，就包括今天以色列的这种态度，他已经发誓呢誓言报复，同时呢他说他很可能开始一个期限作战呢。他是以牙还牙，而且这次呢他直接对这个对这个伊朗的人民哈去发声， 我详细的给大家读了他们的这个说法。那对这个哈梅内伊呢，他们都已经直接就是做出了这种威胁了。所以呢，这个中东地区的这种战争的加剧的可能性其实是现在是非常紧张的啊，整个国际社会都在关心着这件事情。而且呢，像联合国他们已经禁止，把联合国的秘书长直接列为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禁止入境以色列。所以联合国的周旋的能力已经彻底的失败了。然后呢，美国现在拜登政府管不了，他呢也在赞成，他说以色列有权利做出相应的反应哈，等等的，这是美国的态度。所以加上阿拉伯周围的这些国家，到目前为止最起码没有跟哈马斯，没有跟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站在一起。今天的伊朗见了一下沙特的外长，那明显的伊朗在做外交努力，希望呢能够团结阿拉伯的势力呢，让以色列不要真正的去强力的报复。但是呢，以色列怎么可能会放弃这样的一个绝佳的机会呢？所以他的报复是一定的，但是接下来的幅度和力度将会怎么样？所以呢，现在的这种中东地区的这种战争的可能性是非常的紧张。以色列还袭击了俄罗斯的在中东的这种它的弹药库和基地啊，这等于跟俄罗斯这边有撕破脸的这种表现了。所以呢，这个中东的局势呢，其实已经提振了本来已经疲软的石油的市场，加上呢美国的就业啊这种势头持续不减，还有呢北京啊中国方面宣布了一系列的这种经济刺激的政策，这些呢对石油方面本来都是一个强烈的这种刺激的信号。所以呢，这些因素都可能为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哈带来的任何价格的波动呢，再去火上浇油一把。所以呢，在本周之内，美国的这种基准原油价格呢，已经累计涨了 9.1%， 使得今年的这种商品价格呢，全部都转为了这种正值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还给它有这种警告，警告联储呢？很有可能通胀会回头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哈，联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哈，他们这么敢乐观。就这么乐观，所以这些事情也由不得他。但是呢，现在的这个数据呢是非常的漂亮。今天呢是有了一个相当利好的消息了，就是东部的港口重新开放，码头工人的罢工结束了。这件事情呢是之前我也给大家讲了哈，不会太长时间的。拜登政府一定会给双方啊施加更多的这种压力。意料之中的了，结束了3天的这种罢工。这次罢工呢是隔大概是我看有一个统计说法说其实有70年了哈，然后呢距离美国大选的只剩31天，然后怎么答应的呢？资方啊把之前 counter 回去的50%的6年涨50%不是被拒绝了吗？他们工人提出来是6年涨77%啊，然后现在呢最终呢是资方让步提出了6年内涨62%啊工资的这种增幅。所以呢这个罢工就得以结束了。这个罢工呢已经导致缅因州到德克萨斯州啊集装箱的港口呢全都关闭了，影响了从超市的香蕉到美国工厂汽车流通的这一切的物资。过程当中呢也是白宫的公开和私底下的压力，要求这种大型的航运的公司和货运码头运营商向工会提出新的这种提议了。所以呢今天港口呢都已经开始重新开放，清理呢在码头的停已经堆积的集装箱，处理呢超过40艘集装箱的船只的这种积压。数据公司 Accenet 说呢，这些集装船呢已经在海上聚集在一些港口，像纽约、新泽西和弗吉尼亚的诺福克的港口都需要呢至少是1到2天才能够恢复全面的运营。那拜登对协议表示赞赏，他说集体谈判是有效的，他们对于从中间到基层建设一个更强大的经济至关重要等等。他这个长岸工人协会 ILA 呢和港口运营商在联合声明当中说，临时协议将延长上周开始的合同到明年的1月15号，双方将在其他问题上进行谈判，包括码头的自动化。好了，罢工是结束了，这一次呢咱们都知道了，就是不可能的，在大选之前拜登政府是不会让他们把这个事情闹大了的。那他们结束了这个之后，政府嘛，你要去政府有各种政策呀，去对这些资方啊，对这些大的这种商业巨头呢给他们施加压力。 但是这些价格，工人六年每年将近10%嘛，六年66%嘛，对吧？一年就10%嘛，那你意味着什么呢？工资的涨这么高，那它价格就会涨嘛？价格涨，然后怎么办呢？他们就会收取更多的费用嘛？收取谁的费用啊？他就收取那货主的费用嘛，货主费用高了他怎么办呢？你转嫁给消费者嘛，是吧？所以呢这些事情羊毛出在羊身上啊，怎么都跑不了美国的消费者，说白了它是这么一个链条的反应。那么这些会不会导致通胀呢？工资不断的上涨，这是硬性的上涨啊，会不会导致更强的通货膨胀呢？这也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另外呢这件事情本身还有呢，对于资方来讲，可以啊，我给你个体，我给你这个群涨工资，那我可以裁员嘛。而且他们会不会，他们就不允许码头自动化啊，不允许码头自动化，那他们会不会下定决心自己进行自动化呢？要你会怎么做呢？所以这是一个矛盾体啊，这是一个矛盾体。我之前也给大家讲到了他们的工资之高。同时呢它这里边还有一个就是通胀也确实是厉害，咱每个月你看核心通胀率 2.7 啊，这个月比上个月 2.7， 十个月一年通胀多少啊，20%以上啊，对不对？那你如果它的工资你不涨这么高，它实际的工资它是下降的，各行各业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低收入人群，他们还不属低收入呢，低收入人群是更加的糟糕，谁还以后去拼命的去干活啊？最后通胀都吃进去了，干脆吧躺平啊，从政府那儿拿钱。所以这也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目前的这个政策所带来的一些非常重大的影响。那下一周啊，我们这周就算结束了，下一周呢也将是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事项将对市场的带来的影响。一个呢就是财报将开始了，下一周啊，最大的一些金融机构将会开始他们的财报。像一个呢是百事啊，百事呢将在开盘前周二的10月8号之前就公布它的财报，周三呢是公布它的联储的会议纪要，那么大家会更加寻找更多的蛛丝马迹。10月10号周四的时候呢是达美啊 Data爱尔兰将开盘前公布财报，同时呢周四有 CPI 将在上午东部时间8:30公布。八月份的 CPI 数据呢显示通胀呢降到了3年以来的最低点，年增长率呢放缓到 2.5%， 但别忘了核心的还在那个通胀率还在 2.7 啊，所以我们周四呢就有九月份 CPI 的这个要去看。周五呢就是大银行的财报了，摩根大通、富国、纽约梅隆银行还有呢 BlackRock 都将在市场开盘前公布财报。那这一波呢将会是下一周股市所关注的一个重要观察点。好，那这是高杰呢给大家带来的今天市场的整体的情况和一定角度的分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接下来呢有几个有意思的消息哈，也是一些经济啊等等的这方面，和我们加州人都有关系，我给大家去说一说。一个呢就是加州的这种卖卡车的这个 dealer， 他们现在是非常非常的遭罪哈。现在呢就是这种绿色能源政策，它有一些强这政策嘛，就成为法律的必须遵守。现在呢这个拜登和哈里斯的这种电动车叫做 mandatory， 在实践中哈，它这种到底要怎么去运作？在我们的这个加州呢，汽车经销商因为这些规则呢，它不得不去限制这种柴油卡车的销售。来自于全国汽车经销商协会向环境保护署呢提交的这种公共的这种评论一些要求哈，关于加州的先进的一些清洁的车队 Advanced Clean Fleet 规则呢要求零排放，卡车在重型卡车车队销售当中必须呢占有这种零排放的车必须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同时呢加州呢对乘用车也施加了类似的这种要求。 问题呢，你政策是有了，但是谁买呢？卡车司机不去买这种电动的重型的大卡车，因为呢，即使你政府给了我们4万美元的抵税的抵免，负担不起，这种大型电动卡车的成本是柴油卡车的2倍，而且呢，行驶的范围还有限，平均150英里，而柴油卡车呢，则可以去行驶1000到1500英里的，在这个范围之内。更重要的就是，这种大型卡车的充电站是非常的少。然后呢，加州的又给你政策吗？我不说吗？这是就是民主党的这种政策，他们呢又来了一个规则，要求经销商在销售柴油车之前啊，必须销售一辆零排放的卡车。于是呢，经销商的组织就报告说，这种限制的结果导致呢，今年6月份一共8类的这种卡车的销售啊，零排放和柴油两边啊，两种的8种啊，就是2类的这种车，同比下降了50%。卡车司机呢，因为没有办法购买新的柴油车号，柴油的型号啊，不得不继续使用旧的发动机，那这就导致了更多的污染。所以呢，卡车的经销商说，他们现在的这个卡车库存是堆积如山，电动型号呢，这种卡车人家司机不买，卖不出去，而柴油卡车呢，又因为被禁止销售而滞销，所以目前呢，这种没有销售的卡车库存呢，每月的利息罚款，光是卖不出来钱，罚款就达到99000美元以上。所以呢，这个他们的汽车经销商联盟协会呢，就在说，如果你不做出重大修改的话呢，经销商还有那些客户在不久的将来就开始破产。他说，这是对小型企业造成最大的打击。然后呢，这都是给那个拜登和卡姆拉·哈里斯政府呢说的。卡姆拉·哈里斯女士呢誓言支持小型企业，但是呢，政府的这种温室气体排放的规则呢，将对小型的经销商啊，这种小型企业造成了重创。制造商方面呢，他不得不去生产更多的电动车来遵守规定。如果电动车又卖不动的话呢，汽油动力车辆的销售也将不得不受到限制。所以呢，这是一项间接的禁止了汽油动力车的这种政策。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听到了吗？我们从中国大陆人来的人都知道，政府的那种荒唐的政策哈，就是那一刀切的政策导致什么样的混乱，看到了吗？这是这个非常非常典型的，管你死活，我的政治口号优先。昨天一直有人问说，高姐你好像支持川普，我什么都不会说支持谁，咱们就说这个政策。我们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出来的人，最最讨厌这种大锅饭和这种社会主义，那个大锅饭能把人给折磨死，你知道吗？干好干坏一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最后大家就比懒啊，就真的是这个样子。那种共产主义的平均制度，它就是磨损人性，是奖励勤奋惩罚懒汉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这种制度的一刀切，今天在美国也这个奏性的，不光是这个汽车，现在东部的这个飓风啊，居然出现了什么呢？你没有拿到政府协议，不允许你进去去救灾。这两天在网络上都已经沸腾的不得了了，马斯克就不断的再去转发各种各样的这种消息。他说简直太荒唐了，在美国人民互相自救，这都是被人传颂了上百年的，对不对？社区自救。现在呢，这个遭受了北卡等等，他们都遭受了这种飓风，外边的人不能进去，因为你不是联邦政府所签订的这种供货商，你就不能进去。中国的这种情况都已经出来了，已经在美国出现了。政府是有这个权利的，因为他为什么会有签政府的这个紧急救援的这个机构？他为什么他得跟你要救灾物资来政府购买嘛？政府购买的救灾物资，那得他得买呀，你把这些物资到啊，你们民间进去了，那他那个还要那个物资干什么？你根本就不管灾区人的死活，这在美国也出现了，我天哪！所以我就说嘛，美国今天还是过去的美国吗？很多移民呐、啊。新来的走线也好，逃到美国的移民，你还觉得美国如何如何？美国变得已经不是我们眼中过去的美国了，美国都已经疯了，都已经这个程度了哈。我就从今天的这一个新闻当中给大家讲一讲，大家知道美国现在什么德行的啊。 另外呢，今天我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欧洲啊，欧盟大选的这件事情啊，这个欧盟投票通过对中国进口电动车课税最高达到45%的关税的这个，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啊，这个非常大。那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经济方面的一个政策了，贸易方面的一个政策。欧盟今天发表声明，就是他们对从中国进口的纯电动车 BEV 征收明确的反补贴税的提议获得了欧盟成员国对采取关税的必要支持。他们是在6月份宣布呢，对中国的电动车进口征收更高的关税，因为这些汽车从不公平的补贴中受益匪浅，对欧洲电动车生产商构成了经济损害威胁。然后等等吧，他们调查已经从去年开始了，本来应该11月就在这个公布出来，但是呢已经都提前了，9月份就把它公布出来，现在10月份呢已经开始就是通过了哈。今天呢一共是27个成员国，5票反对，以德国为首，12票弃权，包括西班牙等等，捷克、斯洛伐克什么的，然后呢10票通过，所以呢刨去12个弃权，10-5哈通过了这个。这个呢是中共方面的一个重大的外交失败。在历史上呢，其实这种贸易关税呢都有迹可循呢。那么其实在二战的时候，德国为什么打二战，其实除了一战失败的那种民族羞耻感，其中有一个就是英法对德国呢进行这种贸易壁垒。那么不允许德国进行出口，那英法当时也是最发达的经济体，那么直接导致呢，这就是慢性自杀，这是其中的也是导火索之一啊，引起了当时二战的其中的一个因素。那么另外呢，就是现在了，这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再一次祭出了这种叫做关税联盟，是对中国的。所以这件事情呢，是不仅是中共的一个外交的重大挫败，你也从这里边看到中共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德国都一个劲儿打电话去劝说不要去通过这件事情，但是整体的欧洲的国家，我反正我不去当枪打出头鸟，我去放弃弃权，仍然有10-5的这种方式通过了，可想而知哈，整个的欧盟的这种民意，他也是对中共的这种政府倾销性的这种东西已经烦透了，人家不得不去保护自己的产业和工作岗位。那欧盟的这件事情呢，还不仅仅停留在欧盟，东协等国家也都在要跟进的，因为呢他的这种倾销已经是把整个东协的电动车、摩托车、太阳能板所有这些东西全部给冲击掉了，他们只是不敢得罪中国，现在有欧盟动作，之前是美国对电动车包括中国的什么汽车零件都100%啊直接禁止了，所以呢你往经济角度上说它是一个贸易战，其实呢它这是一个整个全世界的反共大联盟从经济的角度上开始不断的在脱钩啊，不断的在进行这种河流了，所以不光是这个东协方面，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南美，像巴西啊等等的这些，这个阿根廷啊，都已经开始断掉和中共之间的之前的一些协议啊等等哈，都在开始向右转。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件事情是影响是非常大的。而对于中共来讲，他目前的经济只有一条啊，他三驾马车，基建也不行了啊，铁公鸡也不行了，包括他的这个消费市场根本就不行，大家不花钱是吧，然后呢就剩外贸出口，外贸出口是中共提振他经济和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出口，那么这一部分现在不断的在被掐死哈，这种现在对你电车是这样，那其他的一点一点就会跟上，那接下来中共拿什么来制裁欧洲呢，就能不能打疼吧，你打疼吧，就大家能够去让一让，德国可能会受损失特别大，但是其他的法国呢啊，能有怎么着呢，白兰地酒，所以中共手里的牌到底能不能让这次欧盟在历史上二战以来的这种关税啊，这种联盟能不能击破，这又是下一步我们所看到的。其实中共手里的牌不多的，他只能给德国和他经济关系非常紧密的这种国家呢施加压力，德国已经使劲去反对呀、等等的，他没有用了，现在这是已经表态了。所以今天这个咱们记住哈，10月4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消息，我们将来呢可以去看哈，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连锁的反应哈，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关注的。 另外呢，就是关于大选方面哈，也是蛮有意思的。今天是10月4号，明天10月5号呢，川普将回到这个宾州，上次他遭到枪击的这个地方，去完成他上次没有做完的这样的一个 rally 和演讲。而马斯克呢，直接说他要到场去支持。现在呢，已经到了一个白热化的支持的这个阶段了。今天还剩30天了哈，今天跑下去就剩30天了。大选11月，咱们下周一10月7号，咱们加州的邮寄选票就开始邮寄了，10月8号选票箱就要开始了。您的选票要给谁呢？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各方呢都在有各方的支持者哈。那就在昨天，有400名美国的国安和外交官员和川普政府的前内阁成员、退役的军官，以及呢一些 Gold Star Family 啊，就是金星家庭成员，公开呢支持川普，呼吁美国民众重新选择川普呢作为领袖。这份公开信呢是由他自己的国安顾问 Obrin 哈布莱恩 Robert 和前国安幕僚长格雷啊 Gray 起草的，内容呢批评了拜登和贺锦丽政府的外交政策反复失败，并认为呢川普能够带领美国重返稳定的国际地位。公开信说，在川普总统领导下，我们拥有和平的世界，而在拜登贺锦丽政府的统治下，我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第三次世界大战。信中指责美国边境漏洞百出，使恐怖分子得以进入美国，并强调中国等敌对国家肆无忌惮的行为已经严重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支持这次签署的联合签署人当中，全部啊都是一些重量级的官员，包括前国务卿佩奥，他是主管外交的哈，前司法部长 Bill Barr， 这个 Bill Barr 这个太有意思了。那个 Bill Barr 他记不记得2020年大选的时候，那个 Fox 那个女主持人就喊 Where is Barr， 就是那个司法部长哪儿去了？因为当时都在质疑这个选举造假嘛，这个选票有这个舞弊的现象，然后。当时川普施加 Barr 呢进行司法调查，这 Barr 呢就不做这些动作，然后呢就他把他给他解职了嘛，就是他辞职，反正闹得到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 Barr 呢 Bill Barr 是到处都在攻击川普。那结果现在呢到了10月份，他都联署去签署呢要求支持川普，你就可想而知这些人对美国的现在的内政以及外交他的担忧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还有呢就是黑利啊，这是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也是呢今年共和党总统的候选人黑利等人都联合进行了签署。这封信呢也得到了2021年当时在阿富汗撤军的时候在爆炸当中丧生的13名美军当中的11名家属联名背书。他们在信中呢赞扬川普的外交政策，较拜登的这种拙劣的撤军更加的有效并且稳健。信中呢还提到，当川普总统上任时，阿富汗战争已经拖延了近16年，到了2020年2月和平协议达成，确保了到川普政府结束前没有任何美国士兵在战斗中丧生。这项协议的维持是因为塔利班了解川普总统的坚定的态度以及美军确保合规的决心。而2021年在拜登贺锦丽政府下的阿富汗撤军导致了13名勇敢的美军在阿比门不必要的丧生，并遗留大量的先进的军事装备给塔利班，使其成为世界上装备最精良的恐怖组织。签署这一公开信的包括40位退役的美国的大使，75位退役的高级军官，以及数百名的曾服务于前共和党政府的官员。他们称赞川普在促进土耳其与叙利亚库德族战士之间的停火，推动了亚伯拉罕协议方面的外交努力，称川普呢是和平的缔造者，强调维护和平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最伟大传统之一，也符合我国基于犹太基督教原则的立国精神。我这个呢全文的给大家讲一下哈，很多人在这说什么这个拜登和贺锦丽去能够拉拢欧盟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咱们就看结果，别在嘴上放嘴炮，看结果现在世界乱成什么样子了。阿富汗的撤军包括呢 拜登政府民主党人的这种对外的外交政策让大家摸到了他的这种节奏，摸到了他的外波，所以俄罗斯敢打乌克兰，所以中共敢上蹿下跳对台湾极尽施压，所以中东这边这个胡塞武装等等全都起来了。为啥你们就是这样吗？谈嘛，不要打一下，不要惹，谁也不敢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你的外交政策被人看得透透的，那也就乱到这个样子。特别是阿富汗撤军，简直给美国丢人，那是美国的羞辱，真的是美国的羞辱。怎么能撤成那个德性的，还能13个美国的军人？这个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令人耻辱。那么上次呢也有听众呢说啊，拜登能够联系欧盟的什么什么成员，别忘了整个的对中共的外交政策是从川普政府时期开始的，在这种大的几十年之后的熊猫派转向了将中共视为美国的对手和敌人的这种情况之下，拜登他们只不过是 follow 了这个最大的外交政策。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哈，这也是到最后呢能够我们看到呢，就是哪怕哈川普很多人对他这个那那这个的，现在这些人受不了，就现在国际形势和你这个县政府的这种失败的这种外交政策已经让人家受不了了，连巴尔这样的人都已经开始去支持川普哈，回过头来去解决这些问题。那这个贺锦丽呢，他也得到了个背书，那个切尼啊，那位共和党的参议员，他一直在弹劾川普啊等等，就算现在呢跑那儿跑那个跑去支持这个贺锦丽去了，那这个等于说是共和党的一个叛徒了。他在自己的选区里边呢支持率只有30%，都没有再当上议员哈。那他和他父亲呢都是川普的这个 hater 啊，就恨川普恨的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世仇，反正就是他得到了他跑到这个贺锦丽那边去背书，但是对贺锦丽不会有什么加分的。但是呢这两天呢也有很多哈，像一些老民主党党员的一些自白书等等啊，这些呢他们都在背书呢去背书川普哈，包括副总统的这个演讲啊，辩论完了之后呢现在 CNN 啊等等他们的这个民调呢都显示中间选民呢因为万斯哈都开始倾向于去选这个川普。所以呢还剩30天，这个大选真的是越来越激烈了。明天的这个宾州的这个演讲呢将是大家关注的。这是对总统候选人进行枪杀，在现代的民主社会当中这是无法容忍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也因为那次枪击案呢，马斯克站出来，包括呢 Meta 的这个扎克伯格都开始呢就对川普呢表示敬意。也因为那一次我们知道在 TikTok 上面这些年轻人全部哈，就这次 That's cool 啊，就是太酷了，太勇敢了，所以一般的人早给吓尿了哈，就很多人这么去说。但川普呢站起来仍然是喊 fight fight fight。 那么明天的这一场呢，现在很多人都在开6小时车都到那边去支援，将是一个盛大的一场集会。那么明天咱们大家就去看吧，还剩30天哈。那现在呢万斯的声势呢也是不可阻挡，让大家看到美国的未来，他的平和，他的理性，他的礼貌啊，他的这种睿智哈，都让很多人包括他的书啊，在那个他的那本小说都开始大量的销售。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美国大选的这个情况。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体的新闻呢和综合的一些情况呢给大家报告到这里。